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对自己比较负面的看法，就是说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东西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看啊。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信主之后呢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变化是什么啊，这东西你要认识的。那你种树你就知道了，一个果子你种下去，你对它特别有兴趣，你知道它长的是什么东西，那你就会花心思在上面，它才会长得好。你要是完全就是种了一院子东西，不晓得什么是什么，像什么公路旁边长了这个东西这样，那就不行了，对吧？你看我开车下来，那个天上那个云啊，它真漂亮，好亮好亮。然后等我开到 Pearland 的时候，它已经开始转暗了，然后就只剩下一个冒尖儿的，对吧？他们画画的人就一定要 study 这个光线。对不对？他们这个印象派，他们就是专门画一个稻草堆，什么时候什么光线在那画，这很多技巧在里边的。那我是看不懂，但你知道说，哎，这里面是有很多讲究的。其实基督徒是一模一样。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单是对主的认识很贫乏，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也很贫乏，就是主到底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东西啊？圣经有个地方讲说，你们要自己省察，岂不知你们里面呢、啊？岂不知你们要是里边不是可弃绝的，就是有神儿子的灵，有圣灵在你们里面吗？这个话我一直看不懂。其实你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回头想想是很清楚的啊。什么叫做你自己看看里面，你就应当知道。他这个话翻成白话就是你自己看看里面你就晓得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你里边真的是有神的工作。什么叫做可弃绝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胡说八道。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没有死后的审判，没有永生。你心里面如果还这么想，那个叫做可弃绝的。你自己看看，你知道说啊，我真的现在听见这些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我非但不讨厌，我还觉得这才是对的，我还会跟人家讲。那你就知道了，这是谁在里面做工啊？神在里面做工啊，并不是因为你在教会受了什么政治学习啊、洗脑啊，不是。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讲来讲去就剩两个了，你看所有的诗歌就是这样，不是讲平安就是讲喜乐，对不对啊？我很喜乐，我很平安，那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是让你知道的？那、啊、这平安喜乐固然很好啊，可是它也不是好像就是像这种红色的芭拉一样可以特别去养的啊。还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有很多在我们里面，你要是注意到，你照着去培植啊，圣经也说为此培植你们的就是神啊，所以不如我们说说啊，看我们能不能够猜中。因为你就像画画一样，它有个技巧啊，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还有神在救恩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它有特别的文字来形容的，它有特别的画法来形容的啊。你要讲清楚了，讲对了，那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去种这棵果树啊。那怎么讲清楚，怎么讲对呢？都是圣经已经替我们讲好了，只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注意啊。那我们现在就试试看啊，除了平安喜乐，你觉得你到底里边还有什么东西是和你以前很不一样？你知道不是出于自己的。
谦卑。
怎么叫做谦卑？讲得再清楚一点。
就是
不是把自己开得很高，不是看别人都不行我行，对吧？嗯，
实际上才是谦卑。就是以前我对骄傲从来不认为是个大问题
啊。
哎，现在明白。
嗯，
我有毛病。
你有毛病。
特别是在家庭当中。
强势。啊，真的，你在家里面挺强势啊。
以前我是认可我有错的。
嗯。
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有错的。
对啊。哎，那王云呢？王云，你觉得你信主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在你里边？
我以前有更多爱，
比以前有更多的爱，
心里知道替别人想，知道这个、
以前你不太管别人，你都过自己的，是不是？
我觉得学了这个以后吧，明白关系，就说还是那个听清楚了，不要。要谦卑一些
啊，也是谦卑，听清楚了比较谦卑。嗯，
是想的比以前周全一些。
嗯，那挺好，那挺好。嗯，来了呢？
啊，我怎么说呢？
其实挺多的。
那他我们就今天晚上都听你讲了，哦，没有问题。
多就是谦卑啊，
嗯，
怜悯啊，
怜悯，哎，这个字很好。
过去呢，就是光看了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眼中的良木。
嗯嗯嗯。
你现在到了现在我自己到了这个地方，就是现实主义上最关键就是，说的通俗一点，我觉得 everybody
每个人
都是可怜的。
都挺无助，
嗯，
都需要主，对，
都没有这个，就说，也就是换句话说，少有一些自以为是，多一些谦卑的这个，至少过去吧，这个过去好像觉得是谦虚，那个谦虚和谦卑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谦虚呢？
这种就是有学问的，这很重要。你知道
谦虚呢，我就是过去咱们中国人一直在讲谦虚。这个谦虚呢是说，哎，我知道，但是我不表现出来。话语上说，哎呀，这个不一样，谦虚对吧？实际上我都觉得我自己心，我都很清楚的，我都很知道，我只不过是不是在态度上是咄咄逼人，稍微谦虚点。那个谦卑呢是这么样，
从心里的，
真从心里就觉得我真不知道，
真
不能耐，真没有，真不是那么回事，其实
那好，除了一般所说的平安喜乐之外，到底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神做成的功，知道说我们里面有什么改变，然后你才能够与神同工嘛？因为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在培植我们嘛，你得总得知道他培植你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每个人讲一讲呢，从这边开始啊。除了平安喜乐啊，还有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谦卑，对不对？一个爱，啊，
我也
那五个谦卑，我们的教会很谦卑。
说过了我就先不说了。
是我们的教会特谦卑，对。
过去对别人的错，对别人的不是，很昧的，对，一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也没有耐心，是吧？
他们那个，你现在不知道说耐心吗？还是没有，还是或者不那么好。但是从心里面，对别人的那种或者犯错，或者可能不能容忍，更知道这是 no everybody， 没
是，
不在于用站在一种道德的高尚，或者一种自己居高临下的对别人的这个错误进行横加指责或者横加看不惯，
是
你现在完全觉得哦，别人犯错实际上，非常能够理解，也是希望呢，就说真的心里想呢，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就知道，
对
everybody 都会被错，你不再有批判的眼光或者鄙视的眼光，去看待任何人，
对，那这是我们的体会啊，我们的体会呢，往往在圣经里面呢，它一定是已经讲了的，只是它这个已经讲呢，或许跟我们讲的不一样的角度，或者给我们提供一些别的角度，啊，那我们在说的这一些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呀，在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为什么大家讲的都会一样呢？我们开始有一个一样的目标，我们愿意自己变成一个什么？用我们今天晚上讲的话呢，更谦卑的人，对不对？越谦卑越好。一群谦卑的人在一起就不会闹事，就算有事呢也不会变成什么样的不可收拾的局面，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共同有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怎么来的？像这样的特色圣经怎么形容它？那圣经有好多形容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信主呢啊，你总是有些事情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说法里，你是不会说不同意的啊，你说信主了以后，神把我们留在地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呐，都越来越怎么样，越像主嘛，对不对？这不管你是在灵恩派、福音派，大家都会同意的。只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像主，那可能有不一样的说法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比较这个官方言语的说法呢，就是说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样话听得懂听不懂？磨成就是磨，就像做月饼一样，等它做完了拿起来的时候，每个月饼外面看起来都一样，里面还是有点不一样， 可是大致形状都特别好，对不对？人家是进我们教会一看，哎呦，你们这个形还特别好，这个形还不是样板，不是都是标准共产党员，而是他说不出来，你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你每个人又有一样的特色。尤其像我们最近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所有的优点所有的特色加在一起，主在我们中间，他进来的时候他能够找到他平常找不到的东西啊。那这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形容词，也可以说是动词，我们比较少用的，就是羡慕。圣经用羡慕不是用了很多次，可是这个字其实很重。我们平常中国人讲羡慕是一句好话呢，是一句坏话？坏话。你什么时候用这个字？羡慕人家有钱。羡慕人家有钱，对。
羡慕嫉妒恨，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嘛，因为你要明白圣经啊，往往需要有一点中华文化的改造。你一读到这些字，你要想说我们原来是什么形象？哎，我已经很久没有说我羡慕什么什么羡慕什么，没什么好羡慕的，对吧？可是你有小孩，这小孩假如他看见人家弹琴，他就很羡慕，那个羡慕就是好事儿。圣经里所说的羡慕呢，是正面的，是正面。他每一次说羡慕，其实都是正面的。他羡慕什么？呵呵，什么叫做羡慕？那圣经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你羡慕总有一个指导在里边。你看，假如是一头狗狗进来，他看见李倩在弹琴，他不会羡慕的，对不对？他得先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明白了之后，他会把这个东西啊当成一个好事，并且呢，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一样，那个叫做羡慕，对吧？我们其实，在讲的谦卑也好，爱也好，容忍也好，啊，平安喜乐，我们都是有一个模板的，有一个模样。那个模样不单是主耶稣，而且是圣经里面一切正面的榜样。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会羡慕，他羡慕变成一个这样的人。比如说，我们为什么礼拜五晚上会来？你说我们来查经，对不对？我们来交通，我们觉得蛮好的，啊，那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这里坐得住啊？圣经怎么讲这个话？圣经诗篇119篇，他就讲说：“我羡慕你的训词。”他这个话就讲得很准了。我对着神的话有一个羡慕。那这个羡慕，我们刚才说，他一定先从看见，你得先看见。看见了以后你明白，你明白你知道你跟自己这个关系，那个叫做羡慕。那新约圣经最后讲，他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假象，就是在天上的。这个话好美，那个羡慕是从你看见开始想，开始盼望，比盼望还要强，那个叫做羡慕。这个羡慕是什么呢？是神摆在我们里边的，你照着这个羡慕去走啊，绝对错不了。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大概是后书吧，他就讲你们所羡慕的一切良善，神一定会成就在你们心里。可是你要看见自己羡慕的是什么，对不对？你说我们讲了半天讲什么，我羡慕一个更谦卑的人，而且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能够看见啊，里面好多好多的榜样，对不对？那你不会去批判他们，你反而会去羡慕他们。所以这个羡慕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羡慕，这个是包括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呢？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啊？可是你一定要先从看见开始。你没看见就是空羡慕，不会有一个方向。就为什么我说我们光讲平安喜乐是不够的，因为平安喜乐比较没有方向。讲到羡慕，哎，就有方向。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你说我们现在信主是新约，对不对？旧约怎么读？为什么要去读它？因为它里面很多很多的人物，你看见了，你能够认出它的特质啊。就像刚才 Alan 讲，那不是看见亚伯拉罕就批判他，那不只是活人，圣经的人也是一样。但是现在你到查经班里面，一看亚伯拉罕就说他撒谎啊，啊不心疼他的太太啊，你。你怎么不羡慕他好的地方呢？对不对？你怎么不羡慕他的特质呢？啊，这些东西啊，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就会让你有收获，然后那个形象会慢慢慢慢在你心里面变成你所要的样子，然后这个他如果成了你所羡慕的良善，你羡慕路德，神就可以把你变成路德。你看大卫，大卫出来打哥利亚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其实有没有勇士啊？有啊，记不记得约拿丹，扫罗的儿子，好勇敢。可是为什么哥利亚出来的时候，约拿丹就躲起来了，躲了40天？这哥利亚每天出来叫阵，他就不出来。那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你会去看就知道了。约拿丹第一次打胜仗，差点给他爹给杀了，因为他不照规矩来啊。约拿丹自己就带一个少年人，他就爬过山，就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把他们杀了个落花流水。他爹一看，说谁进去了？说你儿子进去了。那他爹才开始带着兵去追。追的时候呢，他一看这个情势大好，他就说今天晚上直到日落以前呢，就不许大家吃饭。你谁如果吃了什么呢，就一定要他死，大概是这么回事。但是约拿丹已经跑到前面去了，他根本没听见这东西。他到了树林子里，他肚子饿，他一看有那种野蜂的蜜掉在地上，他就拿杖头沾了一点放在嘴巴里。像你说他一沾，他一吃，他的眼睛就亮，他就开始有力气了。结果别人就说啊，你犯了该死的罪了。告诉他说你爹有这么个规矩。他说我爹做了糊涂事了啊，这太糊涂了，批判一下也就算了嘛。结果到了晚上，哎，他爹祷告，他发现耶和华不回答他，他就说你们一定有人犯罪，到底谁犯了罪，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罪，我把他揪出来给他宰了。你看见没有，这个糊涂事。后来真的是约拿丹，扫罗要杀他，他爹要杀他，你看看，然后百姓就把他爹拦住，这一拦呢，一杀呢，就扫兴了，仗也不打了，就各回各家去了，就散了。这个事以后到了下一次哥利亚再出来，从这中间你再没有看见约拿丹出来打仗，不打了。而且当他这样冷眼旁观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没这个力气了。直到他看见谁啊，他看见那个小孩大卫，乖乖，这个大卫出来了，说这个人是谁，怎么敢向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叫阵。他拿个小石头，我们叫小弹弓，他就上去了。但其实那个东西是本来就是个兵器啊，那个就是他们当时的炮兵。那尽管他年纪小呢，可是这东西力量是很大的。他们现在巴勒斯坦人打以色列人，他们丢石头啊，他们还会甩这个东西。你练得好的话，甩得很准的。那他一个石头甩出去呢，就把哥利亚打死。哎，他说他打狼、打狮子、打熊，他从来不认为是问题。约拿丹一看到这个人呢，就不得了，因为他看见了什么？他不只是看见大卫，所以圣经评断这件事情，他就说约拿丹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你翻译一下什么意思？约拿丹羡慕大卫，他羡慕大卫的信心，羡慕他的勇气，羡慕他的自由，羡慕他的胆量，他的见识。他羡慕到一个地步呢，他宁可自己是像他一样。这个叫做约拿丹爱大卫胜过自己的性命。所以约拿丹他当天看见大卫，就把自己的兵器盔甲全部脱下来都送给他了。那这个还不是事情的结尾啊。以后大卫做了扫罗的女婿，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去读圣经？这种东西你只能到圣经里面去找，别地方没这样的事情，你去水浒传读不出来的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在扫罗底下凡是恼恨的、窘迫的、欠债的，也就是说在扫罗底下待着不痛快的人，通通跑到大卫这里来。那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那就什么意思，就是土匪头子。那扫罗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的，扫罗凡是遇见有勇力的人就招来归自己。本来神感动有好些人，大概是3000还是多少人跟随扫罗，扫罗就把他打发回家去了，他看不上，他要自己去找了一些勇士来跟着他。结果这些勇士在他的手底下又变成了欠债的、窘迫的、心中恼恨的，所以这些人就一批一批逃到大卫这里。最后在扫罗边上的只有他们便雅悯族的 甚至有些变亚民主的人也跑到大卫手下。那大卫手下一招就招了600个勇士，这600个被称为跟从大卫的勇士呢，圣经还有相当长的篇幅专门形容他们多么有本事，哪个人是干了什么，哪个人是做了什么，一个一个写出来。你知道都像谁？都像大卫，都像大卫。下雪的时候他下坑一个人就杀了一头狮子，这都是跟谁学的？大卫，都是跟大卫学。他们为什么会跟成大卫学？因为大卫打仗没章法，他很简单，我可以打你也可以打，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同时他们被逼到没办法了，扫罗王非利士人的军队，他们就这么一小块地方，在那个山头山里面转啊转啊转啊，到处逃，对不对？这时候你不勇敢不行了。结果没想到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变成跟从大卫的勇士，圣经就说他们与大卫一同得国。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在交谈的就是什么，他们在对大卫有一个羡慕，他们羡慕这个人，他们羡慕神怎么用这个人，他们羡慕这个人怎么认识神，他们羡慕主怎么与他同在，羡慕到一个地步啊。呵呵，后来大卫的儿子不是造反吗？亚沙龙不是造反吗？大卫就出走，大卫出走的时候有多少人跟着他你知道不知道？600个勇士，一个都不少。大卫落难，他们全部跟着大卫落难。嗯，这个就是旧约里的耶稣，对不对？这叫做预表。耶稣到了世上，他也是有一些门徒跟着他，以后他就跟门徒说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你得认出来你心里羡慕什么，就着那个羡慕了，你千万不要怕。如果你现在认识到你身上有所改变，那你要问问自己了，我愿不愿意有更深的改变，并且这个更深的改变，我愿不愿意放弃主权啊？所以我不管它是什么治疗，你一定要签字。签字什么意思？交给医生了，我放弃主权。你看见了信主到现在，主已经在你的身上或者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动工了，你下一步你一定要看你签不签字。就像乃林在问这个 risk 有多少。risk 100%，他一定把你做到一个要你死的地步。当神在你身上完全的这个成就了你所羡慕的一切良善的时候呢，所变出来的一个人呢，是你爸妈不认识，你老朋友不喜欢，甚至你自己从前都没想到的人，就你非得把这个主权书交给他，要不然这个羡慕在你心中呢就不会有很大的力量。你就问每一个认识主的人，他都会告诉你，他甚至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把这个主权在神面前放下来。他需要对主说，主啊，如果你愿意那我肯，如果你真的要用我，你真的要改变我，真的要把我制作成一个我所羡慕的人，像圣经里面的人，把我们这群人制作成一个我们所羡慕的教会，像圣经里的教会，台上的灯，山上的城，市上的光，世上的盐，那除了羡慕之外呢，一定还要放下来，要放弃。因为向来神是这样做事，神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缘故呢他就改变他做事的方法啊。主一定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女，主所爱的必管教。他越管教你要越看出来说啊，主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在我们中间做工的时候，你要学的事情就是把更多的东西放下来，把自己放下来，我把这个主权放下来。也就是说，我这一生当我走完，我要变成一个，你要把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把我们制作成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个权利我放下来了。我只能说我羡慕，我羡慕，我羡慕我能够更谦卑，我能够更忍耐，我能够更认识神，我希望主能够更在我们中间，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个词儿，羡慕。圣经里面一句里面一共没有几句，但是当我们听见神用这样的字的时候，那个字对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护照。你所羡慕的不只是一个天上的美家而已啊，你看见路德你就羡慕路德，你看见玛利亚你就羡慕玛利亚，你看见伯大尼你就羡慕伯大尼。那这种羡慕是很干净的，然后不带着威胁的，并且除非主做，我们也不用多做什么，你懂的意思吗？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都说，哎，我们现在定一个目标，我们今年要带多少人信主，然后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要受某种的训练。不不不，主会做工啊，主会做工。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一起，这个圣经的行话就是把你摆在祭坛上。什么叫做他做完了？哎，跟你原来的样子不一样。这个祭牲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嘛。以前这个王永信牧师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祭牲一定是切成筷子的。那现在的年轻人奉献给主，一条活牛跳上去，过了不久一条活牛又跳下来。讲得好形象，那时候刚信主。我们把自己切了放在坛上，那个火是谁点的？神点，不是你自己点的。那我们这群人既然都在这个地方，你呢，刘静在不在？我们那时候在商量说，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合买一块墓地啊，本教会不建堂，先买墓地。既然我们在这个地方，你主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他的见证，然后大家也都胸无大志，那就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进一步的放下来嘛。你那个拉萨路从坟墓出来的时候，原来的病大概不在了。然后去身体检查，那特健康，对吧？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是应该在灵魂强壮的一群人，甚至圣经有应许，连你的身体都是强壮，身体灵魂都健壮，凡事蒙主的悦纳。从中国来的，尤其是包括我们自己从台湾来的一样，你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信主之后，大家都会讲谦卑，以前都是鼻子长脑袋上。尤其我们这些念书的人都是这样，对吧？你会发现一个共同，也就是说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工作，那个是我们的方向，你找到这个很有用的。嗯，那我们花点时间祷告好不好？